第八篇，神的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五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终极的完成，这是创世纪一章的奇峰。我们需要复习一下，在神的创造和进一步创造里的几个过程。那灵附役在黑暗和死亡之上，光来了，就把光暗分开。神造了空气，将其上与其下的事物分开。接着神叫旱地从死水里出来，叫旱地长出植物的生命。在植物的生命之后，第四天的光来了，普照在地上。然后鱼的生命、鸟的生命、牲畜的生命、野兽的生命，以及一切爬物的生命都出现。最后神创造了人，人是神创造的极丰，因为人有了神的形象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人是神的彰显，因为人有神的形象，人也有神的管制权。神授权给人，使人管制海、空中、地，特别是各种爬物。人有能力、权柄和管制权，因为人像神，人有神的形象，因此人有权柄。神创造的极丰是人有神的形象，并有神的权柄，代表神治理一切。人看看神，神也看看人，二者很像。这就如我拿一张你的照片，你看起来很像照片，照片看起来也很像你。同样的，神能说，人啊，你看起来非常像我。而人要回答说，神啊，你也太像我了，我们两个非常像。还有当人从神面前出来时，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管理者，他有权柄治理。这就是国度、国度和管制。在创世纪一章有两个关键的词，就是形象和管理。你可以忘掉爬物和鱼，但是不可以忘记人有形象和管制。人不是照着蛇和蝎子的形象造的，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人有神的形象，运用神的权柄来维护管制。形象和管制是撒在创世纪一章的两粒种子，这些种子需要整本圣经来长大发展，它的成熟是在启示录21章和22章。整个新耶路撒冷彰显神，有神的样子，新耶路撒冷也运用神的权柄维护神的管制，直到永远。今天这两粒种子也在你我里面生长，神的形象和神的权柄一直在我们里面长大。以一对年轻夫妇为例，丈夫爱妻子，妻子也爱丈夫。虽然妻子爱她的丈夫，她心里会说，虽然我爱你，不过你只是个任性的年轻人。对做妻子的说，丈夫是她的头，这在道理上是对的，但妻子还是会在心里说，我知道丈夫是我的头，可是他实在是个任性的年轻人，我很难敬重他。有一天丈夫得救了，神的生命进到了他的里面，这是种子，这种子一天又一天，一月又一月的在这年轻人里面长大。也许18个月以后，妻子看着丈夫要说，我当然要敬重他，他以前是个任性的年轻人，不过今天再瞧瞧他，他持重多了，他不再那么松散，那么轻浮，他有分量了。做丈夫的不需要运用权柄说，你该知道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丈夫了，你要服从我。丈夫不必这么说。什么时候妻子看看他，就知道他的话是有分量的，他真有一些宝贝，有价值的东西，他就自然而然地敬重他。以前他争辩，现在他敬重、尊重，认真考虑他所说的每一件事，因为他现在有神的形象， 并且因着形象带来神的权柄，这就是管理。许多人读过尼弟兄《权柄和顺服》这本书，我们只是利用那一本书说，我们是教会的长老，我们是基督徒团体的带领人，我们是神的权柄。如果你是这样说，你在神的权柄上就寥寥，你没有神的形象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对人绝没有一种态度自居是权柄，要人服从他。然而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有神的形象，他有神的权柄，权柄总是从形象来的。终极的完成是神得着了彰显和代表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高。当神得着彰显并代表，这就是极丰。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使人人彰显他，这是生命的事。生命带着神的形象，是为着神的彰显。神给人权柄管制万有，使人能代表他，这是权柄的事。如果你要用权柄代表神，你就需要在生命里彰显神。整本圣经就是这个故事，说到那些代表神并彰显神的圣徒。我们现在要从新旧约选出18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，亚伯拉罕。我们开头先看亚伯拉罕，这不是说亚伯拉罕以前就没有人彰显神。在亚伯拉罕以前，至少有三个伟人，亚伯、以诺和挪亚。不过我们读他们的历史，我们看不到什么记载说到他们胜过了仇敌或征服了什么。在亚伯拉罕之前，没有记载什么人征服了仇敌。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，使他能接触神。你越接触神，你就越有神的形象。你越观看神，你看起来就越像神。筑一座坛，为着接触神，意思要更多变化成为神的形象。亚伯拉罕没有建造塔，在巴别的人没有筑坛接触神，他们乃是建造塔传扬自己的名，这就是自傲。然而亚伯拉罕从这种光景中被招出来，他筑了一座小坛，在那里接触神。他越接触神，他就越像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最后神成了亚伯拉罕的朋友，亚伯拉罕称为神的朋友。你若读创世纪18章，你会看见神不是以造物主或全能者的神来就近亚伯拉罕，神乃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就近他。神和亚伯拉罕有交通，正像两个朋友彼此交谈，那时亚伯拉罕就更像神了，因此我们才看到亚伯拉罕征服并击败仇敌。约瑟的例子，约瑟是创世纪历史中最后一个人物，他活出一种圣洁得胜的生活，他活出一种非常像神的生活。神是圣洁的，约瑟也是圣洁的。神是得胜的，约瑟也是得胜的。约瑟有神的形象，他是一个实现神心意的人。约瑟的故事，约瑟的故事是一个圣洁得胜生活的故事，这种生活最终成了一个管制一切的权柄。约瑟后来治理了全埃及。在创世纪一章，我们看到一个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，神且将管制权托付给他。在创世纪末了几章，我们也看到一个真正彰显神的人，代表神并治理全地。摩西的例子，摩西不是大政治家，他乃是接触神的人。在接触神之后，他的脸反照出神的荣光。当摩西的脸反照神的荣光，他就有神的形象。因此摩西成了有权柄的人，他有权柄治理以色列全家。 他也有权柄击败仇敌。他不是用机关枪或原子弹征战，他只是用一根小杖。小杖不仅代表能力，也代表权柄。摩西用这根杖对红海说，分出路来，水就分开了，这就是权柄。摩西是一个有神形象并有神的权柄代表神的人。接着摩西，我们来看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蒙召成了祭司的国度。以色列人蒙召不是成为君王的国度，他们乃是成为祭司的国度。祭司职任完全与神的形象有关，君王职任是与神的权柄有关。无论是在旧约或新约，都有这两个职分，君王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。祭司的职任是为要叫我们接触神并有神的形象，君王的职分是要叫我们代表神并运用神的权柄。以后我们要看见基督徒已经蒙召成为祭司和君王。以色列人的定命是成为祭司的国度，他们要接触神，直到像摩西一样脸上显出神的荣光。不要看以色列民消极的一面，要看他们积极的一面。他们乃是祭司抬着会幕的约柜，征服了耶利哥。如果你再读约书亚六章，你会看见全体以色列人没有用刀枪征战，他们一天又一天抬着见证的柜，并吹着羊角，然后他们就大声喊叫，意思是赞美神。耶利哥城就这样倒塌了。他们的征战不像今天的士兵或战士，乃像祭司。只要你是祭司，你就有资格击败仇敌。你们做妻子的，为什么在家庭生活中失败呢？因为你们没有祭司的脸。也许你们有蝎子、有乌龟或蛇的脸。如果你们没有彰显祭司的脸，你就已经失败了。我们做丈夫的是头，但请问我们是什么头呢？是蝎子头吗？有蝎子头的丈夫一定不是正确的头。你的头必须有祭司的脸，照耀着神的荣光。如果我们有祭司的脸，我们就会在家庭生活中得胜。我也要查对一下你们住在弟兄之家的弟兄们，你们是什么脸呢？你们是祭司的脸，照耀着主的荣光呢？或者是老鼠的脸？我们必须是祭司，然后我们才会征服一切的环境。只要你有祭司的脸，你就有权柄，耶利哥城就要被你征服。接着我们来看亚伦发芽的杖的例子。亚伦的例子很有意思，虽然神的心意是要整个以色列国成为祭司的国度，然而以色列国失败了，因此神从全国呼召出立位一个支派，成为祭司的支派。那支派的首领就是亚伦家。到了一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发怨言背叛亚伦，说神只和你同在，不和我们同在吗？于是神要十二个支派各带一根杖来，杖的上面写着支派的名字。杖的意思就是权柄。亚伦的杖是唯一发芽的杖，它长出杏子来。在巴勒斯坦，春天首先开花的是杏树。在预表上说，杏树开的花表征复活的生命。冬天之后，首先开花的是杏树，这是复活的生命。亚伦的杖是一根死的木头，但是过了一夜，这根死的木头竟然发芽，变成了发芽的杖，所发出的不是苹果或葡萄，乃是杏子。这就是说，它的存活是由于复活的生命。今天哪里有生命，哪里就有权柄。哪里有神的权柄，哪里就有神的权柄。 哪里有生命，哪里就有形象，而形象殆尽权柄。亚伦有复活的生命彰显神，因此亚伦有权柄来代表神。今天各地的教会长老们，一切服事小组中领头的人，领头的姊妹们，你们都需要清楚，在神的子民中，在教会里做领头的人，意思就是你们必须是发芽，你们必须发复活生命的芽。我们不过都是一根死木头，这根死木头能否成为权柄的杖，就在于这根死木头有没有发复活生命的芽。如果你想在某件服事上成为带头的，我们就要等着看一看，到底你这根死木头是腐烂呢，还是发芽？如果是发了复活生命的芽，那就是一个记号，权柄在这里。这不再是一根死木头，乃是一根权柄的杖。接着约书亚和加勒的例子，在约书亚和加勒的例子中，原则是一样的，他们专一跟从耶和华。主自己证明加勒专一跟从了他，因此他们击败了仇敌。当他们跟从主的时候，他们就有形象，那时他们就在权柄中。士师记的例子，我很喜欢士师记5章31节，这一节说到士师时代有些人爱主，他们如同日头照耀，因此他们击败了仇敌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若有人照耀如同日头，他在那里就胜过仇敌，叫全国得了太平。整本士师记是一本重复的记载，无论在什么时候有人爱神，而且照耀如同日头，这个人就殆尽得胜，使全国因他享受太平。大卫的例子，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你读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，会看见起初扫罗是王，然而扫罗不合神的心，他失掉了宝座，神寻到另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这一个人大卫毫无疑问有神的形象，他击败了仇敌。我们已经看过祭司的职任，现在要来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当君王和主一致，他们就击败仇敌。什么时候他们不与主一致，他们就被击败，失去了权柄。换句话说，什么时候列王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他们就有权柄击败仇敌。我们现在有祭司职任和君王职任，绝对不要忘记，祭司职任是为着形象，君王职任是为着管制。现今我们是祭司向神，是君王代表神，运用他的权柄来制服仇敌。但以理的例子，但以理在巴比伦是个俘虏，是个王宫里的侍从，然而他活出一种圣别的生活，彰显神的生活，因此他得着能力，在那时候有权柄治理世界。耶稣的例子，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彰显神，他无论到哪里都彰显神，他是真正的人，典型的人，但是他一直彰显神，因此他就得着权柄治理一切。撒迦利亚书6章13节说，耶稣担负两个职任，就是君王职任和祭司职任，他是祭司也是君王，今天他仍旧是大祭司，也仍旧是万王之王，他是彰显神者，也是代表神者，他具有神的形象，也有神的权柄，这就是耶稣。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例子，有一天西比泰孩子的母亲带着他两个儿子来求耶稣，他有很好的祷告，愿他两个儿子在国度里坐在主的两边。今天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祷告过， 主耶稣答复他的祷告不是照着他祷告的方式。主耶稣说，你该知道你儿子是不是坐在两边，不是凭着我，乃是凭着父。但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们必须受苦，你们必须喝我所喝的，受我所受的苦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有权柄，你就需要有生命，受苦是为着得着生命，没有死就没有生命，没有受苦就没有生命，生命总是来自受苦。如果我们要得着权柄，我们就需要借着受苦得着生命。使徒们的例子，整本使徒行传和一切的书信给我们看见，使徒们是有神形象的人，因此他们经常有神的权柄，他们有神的形象，他们也运用神的权柄。我们不该只认为他们是好的讲道人或大教师，那是太低了。我们必须看见他们是有神的形象并运用神权柄的人。接着我们来看示基瓦七个儿子的反面例子。示基瓦的七个儿子看见保罗奉耶稣的名赶鬼，他们效法保罗对那个邪恶的灵说，我靠保罗所传扬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。但是邪恶的灵没有那么容易对付，恶灵说，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啊，要赶我走呢？我要扑到你们身上。他们不仅没有击败恶灵，反被恶灵击败。今天如果你没有形象，你就绝对不能有权柄。邪恶的灵知道，你自己也知道，如果你没有生命，你就没有权柄，如果你没有形象，你就不能运用管制权。在召会时代信徒的例子，启示录五章十节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都告诉我们，今天的基督徒乃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一面是祭司，一面是君王，但我们需要接触神，使我们有真实的形象，在生命中彰显神的荣耀，然后我们就有权柄代表神。然而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失去了这个，他们的样子不像祭司，因此他们不是君王。如果你没有神的形象，你就失去权柄。但是赞美神，历世历代以来总有一些圣徒是接触神的，他们保守自己在真实的祭司职任中，他们有权柄并运用君王的职分。在千年国得胜圣徒的例子，在千年国，也就是一千年的国度时代，得胜的圣徒是祭司并君王，他们是祭司彰显神，也是君王代表神。在新天新地里所有圣徒的例子，在永远里所有的圣徒都要做祭司侍奉神，他们要彰显神，有神的形象，他们也要作王管制，有神的权柄代表神。最后在新耶路撒冷的例子，新耶路撒冷要有神显出来的样子，启示录四章三节告诉我们，他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，而最终新耶路撒冷全城的城墙是用碧玉造的，因此全城也有神显出来的样子。这时这城也要运用神的权柄，在永远里全体蒙救时的圣徒要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并运用神的权柄代表神，这就是终极的完成。今天我们不必等到那日，我们就能预尝，我们能享受神的形象并神的权柄。今天我们是祭司也是君王，我们必须保守这长子的名分，我们在这里有神的形象彰显他，并有神的管制权代表他。哈利路亚，这真是何等的地位，也是何等的责任，然而也是何等的享受。赞美主，我们是神的祭司，我们是神的君王，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们有神的管制权。 现今我们是在召会中彰显神并代表神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确有形象和管制权。盼望你们都能看见整本圣经乃是关于形象和管制权发展的记载。这两项不是小事，这是创世纪一章记载的终极。这一章的开头是黑暗、空虚、荒废和死水，然后那灵来复义，光来分别，空气来分开，旱地显出来，为要生出生命。然后有最低的生命、较低的生命、较高的生命和最高受造的生命人。看看各式各样的生命，青草、菜蔬和树木，没有脸面，鱼有脸面却不清楚，鸟的脸面较为清楚。其次有牲畜和野兽，最后有我们人的脸。我们都得承认，人的脸是最清楚的。这张脸是有神形象的脸，神的权柄就是托付给这张脸，也就是彰显。今天一切都决定于你的样子像什么。如果你看起来像蝎子，那就与鬼相当有关联；如果你看起来像蛇，那就与撒旦有关联；但如果你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人，这就和神的形象有关联了。一个真正的人是有权柄的。什么是真正的人呢？真正的人乃是神的祭司。如果你是祭司，你也就是君王。如果你是在祭司职任中，你就必然有君王的职任。这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在生命中有神的形象，你就必然有神的管制权，为着他掌权。整本圣经乃是形象和管制权发展的记载。在创世纪一章，我们看见亚当有神的形象并有神的管制权，但那只是一粒小种子。接下去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使神的形象和权柄成熟并发展的人。他接触神并击败仇敌，然后到了约瑟，一个非常成熟的人。当我们读约瑟的故事，我们看见一个人有神圣别和得胜的丰满形象。我们也看见约瑟这个人运用权柄，那时权柄不在埃及的法老，乃在约瑟。约瑟治理埃及全地。我们继续看旧约，就看见神呼召出一般人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全国都接触神，有神的形象，做神的祭司。因此他们能在每一种光景中作王，他们无需征战，整个情形都要降服在他们的脚下，然后来到列王和伸延者，最后来到耶稣。他完全是祭司，也是君王，在他有祭司职任彰显神，并有君王职任代表神。基督是头，随着他就是身体，是所有蒙救赎的圣徒组成。既是身体，我们就像头一样，是祭司，有形象，并且是君王，运用权柄。今天我们对神是祭司，并且在每一种情况之下是君王。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彰显神，并在每一景况中代表神，然后千年国就是时期满足的时候到了。在其中所有得胜的圣徒都实实在在是祭司，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并且是君王，有神的权柄代表神，完全管制这地。最终到了勇士，在勇士里我们看见一个完美的完成，新耶路撒冷，那才是真正的终结。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高超更丰满了。新耶路撒冷全程有神的形象，并且全程都运用神的管制权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圣经的记载。圣经记载神形象并神管制的发展。神要借着他所救赎的人永远得着彰显，并永远得着代表。现在让我们转到马太福音16章末了的一节和17章头两节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，有人还没有尝到死味， 必看见人子在他的国里来临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暗暗地领他们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发光如日头，衣服变白如光。在这几节的经文里，我们看见耶稣在他的国里来临。当耶稣变了形象而发光时，那就是国度的来临。无论哪里有耶稣的照耀，哪里就有国度。这照耀就是神的形象。形象一有，管制权随即出现。当我们照耀出神的荣光，我们不需要特意运用管制权，神的权柄就在那里。我们怎么能照耀主的荣光呢？哥林多后书3:18说，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好像镜子观看，并反照主的荣光，就渐渐变化，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我很喜欢脸这个字，一个没有帕子遮蔽的脸。在变化山上，主耶稣的脸面发光如日头。不过哥林多后书3:18所提到的脸，不仅是外面的脸，也是里面的脸。我们都有外面和里面的脸，外面的脸只是里面脸的彰显，外面的脸是我们外面的人，里面的脸是我们里面的人。脸是我们整个人的标示，整个人的彰显。我们这里没有人在外面脸上有帕子，但我害怕许多人里面的脸上有帕子。我们需要一个没有帕子遮蔽的脸。宗教和圣别的事，可能和犯罪和世界的事一样，对我们乃是帕子。当你研读哥林多后书3，你会看见这里所提到的帕子，特别是指旧约的字句。连圣经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帕子，连圣经的字句也可能成为帕子遮蔽我们，使我们不能看见活的主。如果圣经的字句能成为我们的帕子，那么就凡事都可能成为帕子。你的丈夫、妻子、朋友、子女、你的自己、弟兄姊妹、你的好行为、坏行为、你的好脾气、你的热心的活动、你为神的工作、一切的事，凡事只要不是主自己，就能成为帕子。不论那件事多圣别、多属天、多属灵，或多么的宗教，若不是主自己，都能成为帕子。今天你可能仍在这种遮蔽之下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坐在这里仍然无法看见主的原因。哥林多后书3:18说，我们众人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好像镜子观看。我们乃是一面镜子，我们好像镜子观看。镜子所观看的是什么？反照的就是什么。我们需要一个没有遮蔽的脸，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。就像摩西40天之久观看神的荣光，这荣光就从他的面皮发射出来。当他从山上下来，他就照耀并发出神的荣光。今天我们都需要那样。我们要忘掉一切好的、坏的、圣洁的、不圣洁的、宗教的、非宗教的、属灵的、非属灵的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不是主自己，我们就必须摆在一边。我们需要识破仇敌的诡计，撒旦能利用一切使我们转离，不观看神。只有主自己是唯一不能被神所利用的。只有光的本身才没有遮蔽。在新约里至少有4卷书特别说到那些阻扰人观看神、遮蔽人不能接触神、享受神的事物。加拉太书说到律法、宗教和遗传，这些全是叫人与神隔绝的帕子。律法是神所颁赐的，是圣别的，甚至新约都说律法是圣的。 然而甚至像律法那样圣的事物，仍然能够使你与基督隔绝，切断你对基督的享受。不只是那些不道德的书，甚至神所颁赐的律法都可能使你与基督隔绝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的脸可能转向律法而不转向基督。这样一来，律法立刻成为 part， 律法总是形成宗教，而宗教总是有久远的遗传，因此律法、宗教和遗传就形成了一层绝缘体，使你和属天的电流，就是主自己，绝缘了。另一卷书是哥罗西书，在这卷书里用了哲学这一个词，意思是指智慧派，这是一种较高的哲学，是希腊、埃及和巴比伦哲学的混合，加上包括犹太哲学的基督教哲学，这是相当大的混杂。这种人类文化最高的哲学进入早期的教会，引起了相当的搅扰。虽然哲学可能是好的，且是人类文化最高的产品，但因为那不是主，就成了帕子，所以就需要受对付。另一卷书是希伯来书，如果你读希伯来书，你就会看见这卷书把犹太教里一切好的事物都一一的列举出来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在犹太教中一切好的事物都只能当作基督的预表、比喻和影儿。假定你在访问我以前送我一张你的照片，因为我爱你，宝贝这张照片，这是对的。我很爱你的照片，甚至你亲自来访问我，可是我不看你，却一直看着你的照片，爱这张照片，甚至叫这张照片成为我的眼睛的帕子。那你就会对我说，傻瓜，丢掉照片，看看我吧。在耶稣降生以前，神用旧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他指明许多基督的照片。然而犹太人只抓住照片，这篇照片不只有四面，可能有32面，这就把他们圈住了，使他们无法看见基督。基督是在这圈子之外。犹太人看见了许多关于基督的事，却不能看见基督自己。因此希伯来书写出来是告诉所有犹太的信徒，他们必须丢弃照片，就是整个犹太教的体系，而来注视基督。应当留意思想那位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，忘掉摩西、天使、约书亚，只思想我们的使徒、我们的大祭司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注视他，不只注视他，还妄断以及于他，要转离一切犹太教的事物，甚至转离圣经而仰望耶稣自己。末了还有一卷书，哥林多前书。保罗在这卷书警告我们，甚至属灵的恩赐，诸如说方言、翻方言、医病、行神医，都可能是基督徒的 part。 你看到仇敌的诡计了吗？律法、哲学，连同他合乎圣经的各项与教训、属灵的恩赐，这一切事物都是好的，但已经成了许多真基督徒脸上的帕子。因此我们都需要祷告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爱圣经，因为圣经启示你，但我绝不让圣经成为帕子。我爱你主耶稣，我亲自爱你，直接的爱你，我最亲密的爱你。我不喜欢远远的看你，我喜欢面对面的看见你。主啊，我甚至要亲吻你。我信许多人已经进入这样的经历，但我们需要留在这样的经历里。我们需要告诉主，主耶稣，我爱恩赐，因为恩赐帮助我摸着你。但是如果恩赐成了帕子，我就要把这些恩赐全部丢弃。我只爱你，主，我直接亲自亲密的爱你的自己。我爱你，我要随时都爱你，在你我之间没有距离，没有间隔，没有隔离，我是直接的亲密的在你的光中。如果你是这样，你就在变化山上 你就要变化形象，你就要发光照耀。许多人都能为自己的家人做见证，当他们在主的面光中一段时间从房间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的脸是发光的，我们就知道他们曾亲近过主。这种照耀征服一切背叛的造物，征服丈夫、妻子、孩子和一切的环境，这就是国度，这就是管制。管制是从照耀来的，耶稣变化形象，那就是他显现在他的国度里，他发光像日头，他有形象，也有管制。